五境中解释完色跟声之后，接着再讲义四十七页，再说明味。味的内容很简单，就是分成六类，分成六大种。里面俱舍论文中对于第四类，我的标点有错误了，应该是打错了，那个心。辛辣的这个辛啊，下引号，要将它改成下引号。味的内容就很简单，就是我们一般由舌去尝食物等所感受到的滋味。那么香的内容也蛮容易的，在俱舍论中它分成四种，就是好香、恶香、还有等香跟不等香。那么好不好的一个差别呢，我们可以看注脚62，注脚62也是以友情来判断，就是闻起来会让你觉得悦意，会觉得舒服愉快的，这就称为好香。那么如果呢你觉得很难闻的，那这就是你所厌恶的，那就是不好的。那这是五识论的说明。但是顺证理论呢，它是从另外一种，倒不是由友情的主观意识了，这是从我们的这个色根会增损的一个角度来看。好，所以这样的意思呢，也就是代表说，可能一些比较早期的古论，它并没有很明确的去定义好香恶香的一个差别到底在哪里。那因此呢，比较后期的论师呢，就会有不同的观点。有人五识论呢是以友情主观的意思来判断，但是顺证理论呢，它是以能不能去长养，或者是损解我们的一个诸根来去做判断。那因此在法宝的论书里面，我们注脚62刮胡一，或者是注脚63刮胡一呢，它都同样是引顺证理论来做好香恶香的说明。那平等香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争议或者是损解我们的诸根大种，友情的诸根大种，那么这个就是平等香。好，那么在注脚63刮胡一，对于好香恶香呢，它又有另外一种说明方法，就是第二种说明方法呢，是在注脚63刮胡一的引文第三行后面，或诸福业真上所生，这个就是称为好香。但是呢，如果是由恶业所感得的，那这就是恶香。那如果是只有四大种所生的呢，这就是平等香，它跟福非福是没有关系的。好，那因此呢，法宝他自己做一个判断，金祥上士相随其一意，非决定也。因为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他说好恶好恶的差别呢并不一定，他的原因是妄多有情损益不定故，就是可能对于你好的对于我呢未必好，你吃的是补药，我吃的呢我吃下去可能怎么样过补了喷鼻血，这也不一定嘛，对不对？不一定。所以食物是如此，那他认为呢香也是如此，相为是如此。那不管是从个人主观意识愿不愿意，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友情色根诸根大种有没有损减或争议，都会因人而异，很难去判断。所以法宝他的认为就是说这个意非决定，不一定。因此呢论文就有不同的看法。好，那俱舍论他有提到说，在本论提到香它分成三类而已，那么以我们所查到的 目前所查到的他所指的本论呢，就如我们注脚63刮胡二所引用的品类主论，品类主论他对于香呢分成三种，他没有所谓的不平等啊。好，那以上是对于香香处的说明，接着是提到了处处，或者以前面的颂文的话是所处啦，就是它是由我们视或根所领受的一个对象。好，我们对于处的内容呢分成11类，那么地水火风这就是前四类，那由这个是能造的大种，那后面呢后面的七类滑性、色性、重性、轻性还有忍饥渴，这七种呢就是由大种所造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称为大种所造色，或者简称为所造色都可以。好，那么请翻到讲义48页。那接着呢就对于处中又分成11类个别的做解释，那么大种地水火风大种的说明呢在后面，后面会谈到，后面会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所以这边就暂且先略过不谈。接着呢什么叫滑，就是柔软叫滑，那比较粗色的粗糙的叫色，那可以去称量的就是有重，那如果无法去称量的相对而言就称为轻。好，那这个是从本质来去说明，所以在科判呢就说是当体立名，从它的一个本性来去做说明。但是呢最后三种忍饥渴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做说明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心里想要取暖的时候，这时候称为什么忍。那我们想要吃东西的时候，引发我们想要吃东西，这个欲，这边的欲是一种动机啦，不是跟烦恼无关的。如果以心所的话就是欲心所啦，所谓的动机。那我们有想要饮食的这种动机，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一种饥，饥渴的饥。那如果想要喝的脆搭，想要饮用水分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动机呢就称为渴。好，所以忍饥渴这三种呢论文讲说它此三余因立果名故，作如是说。那这样的一种说法，也就是如果以大家应该有听过在大智度论就有讲说是什么因中说过，就于它的条件来立名。忍本身是一种结果，但是其实呢它是基于我们想要取暖想要暖和的那种动机而成立的一个名称。好，那这样的一种立名方式呢它就引用了可能是其他论书啦的这样的记诵来让我们方便理解。他说诸佛出现乐，演说正法乐，众生和和乐，同修永尽乐。那这个偈颂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诸佛出现为什么可以称他乐，乃至于同修永尽为什么可以称他乐？因为诸佛出现能让众生怎么样说法而离苦得乐，所以诸佛出现它只是一个条件，但是它可以导致让众生离苦得乐这个结果，所以呢就条件来讲这就是所谓的因中而说过，因中而说过。那么在其他论书举一个最理解的例子，当然这个例子有点残忍，就像某个人从101往下一跳，那我们就会说啊，那个人死了，不过呢他其实还没坠地嘛，那我们从他必然一定会发生的结果而当下还没死的时候我们却说他死了，这就是所谓的因中说过，从他的条件来去说来去成立 这样的一个名称，或者是说出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演说正法，还有众生和合，还有同修永净，这个都是一些条件因素，但是呢它会成就必然的一个结果，所谓的乐。好，那么相关的解释呢，就如注脚75刮胡一样所引用光寂，光寂的理的说明。所以他说处是因，那欲是果，那此三皆于处因之上，地欲果名，诸如是说。那接着同样是引悟入尊者的《入阿毗达摩论》，相关的内容呢，就请大家自行参阅。那他也有解释寄送啊，诸佛出世非乐，但是因为人生乐，所以称诸佛为乐，这也是因力果名。其他的演说正法、众生和同修永净都是如此。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回本文，就是讲义48页本文的最后一行。但是这11种处里面，在欲界可以具足这11种，但是呢论文提到于色界中无饥渴这两种处，而有其他的只有这两种没有。那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色界的衣服太轻了，你没虽然个别无法去测量它的重量，但是怎么样，把很多件堆起来就可以，所以它会有重轻。但是呢人卵，人卵呢对于色界的众生呢它是不存在损的，但是呢却可以有什么争议的，所以呢它也允许有，允许有。好，所以所造的这些处里面只有饥跟渴是没有的，所以轻重还有人还有忍都是有的。那因为色界的友情它可能本身基本上都是以禅悦为食啦，所以不会感受饥渴这样的情况。但是欲界的众生呢，福报比较差的就会有，甚至即使你福报好，你也不可能永远都是怎么样吃得很饱，或者是不会感到最大，都还是会有。那最后一句话，在讲义49页最后一句话，传说如此，传说如此。那这样的一句话怎么去理解，怎么去理解呢？我们看一下注脚79刮胡一，注脚79刮胡一，普光的俱舍论记，他的对这段的解释，他说凉风畜生能为饶益，表示有忍处。经部认为色界无忍，因此呢世经论主他是赞同经部的，所以不信色界是有忍，所以在这样的一句话后面标上了说传说如此。当然那个破折号是我们后来我们标上的啦，但是这样的理解事实上虽然标点是依于光寂而标的，但是严格讲起来并不正确。为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曾经在前导也有提到这个段落，同样的还是请大家拿出前导，页数一样，页数同样是在刚才的22页。那么比较抱歉的是我当初在编这份讲义的时候没有留意到了，这是跟大家感到抱歉的，到时候会补上。那现在只能请大家先拿出前导的讲义，同样翻到22页，同样是在讨论设法中的第一项，刮胡阿拉伯数字一，举 难破无表色等三力。那么这边是要看的是第阿拉伯数字内文中阿拉伯数字的第三说，依阿毗达摩毗婆沙师说，处有十一，那么能造处就是四大种，还有色乃至于忍饥渴，这是所造处有七个。啊，导师说末了说传说如此，那这表示不信，主张华色等七法只是四大种的和合安部差别，也就是说它只是一种以四大种为主体去组合而成的其他七类，它本体并不实有，本体并不实有，处中虽然可以分成十一，但是实有的只有四大种。那华色重轻忍饥渴，这个只是呢借由不同的组合成，就是成分上的多寡等等而有后面的七类。那么这样的一种主张，导师把它追溯到其实是譬喻者的一种通说，下面就引用了什么觉天还有法救，这个都是有部中的譬喻大师他们的看法。比如说以觉天的主张，他就认为照色即是大种差别，照色即是大种差别。或者是下面法救说的更明确了，离大说离大种别有照色，但是呢色中有两种是非实有的，第一种就是所造处，第二种就是法处所设色，法处色。那所造处就是上面所讲的华色重轻忍饥渴，这个就是所造处。好，那当然导师下面有解释的，导师这一段的说明呢其实是有留意到在大毗婆沙论所记载四清的认知，为什么会在论文的这一段讨论能造处跟所造处的后面加上了传说如此，尤其是在所造处的后文讨论到其实具色论主四清是远承于古远的有部譬喻师，尤其是以法救的说法。那事实上这样导师这样的看法是有依据的，怎么样的依据呢？就如我们白板上面，黑板上面所写的，在这一段文顺证理论是在卷四，卷四大增章352的 B 栏到353的 A 栏，他有提到上座势力罗多的看法。上座势力罗多的看法，他的认为是说在处处中是没有所造处的，这边的没有是指他没有实体啦，不是否定掉有环，不是否定掉有华色重轻忍饥渴，不是，因为这个是我们一般人都可以感受到的嘛，所以他说非处处中有所造色，是否定掉所造色是有实体的。那他有一段很长的一种述说讨论，那么在说明完之后呢，顺证理论论主仲贤就提出就提出了有部的正宗，也就是他自己的认知啦，他认为所造呢是有离大种之外别有体性的，那么这个就是有部正宗认为华色重轻忍饥渴他们也是离于四大种之外别有所造处的，不能说它非实。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导师是更追溯到譬喻者的一个什么一个更早远的一个源头，也就是留意到世亲这样的看法是远承于法救，在顺证理论里面批评了经部的大师上座势力罗多的看法，以这个观点就可以看出光寂的理解并不正确。 我的意思就是说，光寂的理解是我们刚才的讲义四十九页有没有？讲义四十九，注脚七十九，刮胡一，光寂理解，世亲传说如此的意思是认为什么？色界是没有忍的，但是严格讲起来，从顺证理论，他这一段文批评了，先引出了上座的看法，认为所造处中，更正，认为处中没有所造处，很明显的就是什么，表达出世亲的传说如此，是认为所造处非实有。他是跟随的上座释利罗多的看法。那么因此众贤才会在顺证理论提出来，甚至加以评破，来去反显出有不正宗。处中有人造的四大种，以及所造的华等七法。那不只是在说明色界中没有忍而已。好，那当然我相信啦，我相信普光大师这样的看法也许有他的依据，可能当时他所接触到的阿毗达摩，尤其是经部的论义，可能有这样的一种看法。但是就目前的理解，以导师的一个研究成果留意到，世亲论师在很多地方都会远承法鹫等譬喻大师，甚至上座释利罗多的看法。那么这一点在顺证理论同一段文提出来，也加以评破，来反显出有部的正义。因此可以理解世亲在这一段文提到的传说如此，应该是继承了譬喻师一直以来认为所造处非实有的看法。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的49页，这边是在讨论说，我们是我们前五识升起的时候会借由哪些情况而发生的。好，所以他说此中已说多种色处，那第一个先以眼识作为一个代表，然后眼识 了解了之后，耳鼻舌，那么就有类似的情况。好，眼识呢，它可能是以一种对象一识作为所缘，当然这边的一识不是指单一的显色或形色，不是，而是可能是显形或者是这种一种情况而产生的。好，那下面说也有可能是缘多事，比如说呢，他说我们眼远去眺望那种军众啊、山林啊等等，那这些呢它同时具备怎么样很多显色跟形色，或者是金银财宝，我们同时去缘取这样的一种对象，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眼识缘多事而生。好，那他接着就谈到耳鼻舌也都是如此，耳鼻舌身都是如此，但是对于身处呢，在大毗婆沙论里面有一说，就如刮胡逼里面提到的第一家的说法，认为身识最多就是只能缘取五种处而升起的，那么五种处里面必然会包含了四大种，还有所造处中的其中一个而已。但是有另外一种看法，他认为最多可以总缘十一种处而升起。好，那么相关的讨论在我们注脚85有列出来，普光的俱舍论记，那普光大师认为应该以总缘十一种处而升起世事，作为是有部的正义。当然他有 依据，它依据的就是《大毗婆沙论》的127卷。好，那么相关的内容就请大家自行参阅了。好，接着请看到讲义的50页。哦，那他这边的一个问答分别呢，主要是依据前面的，哦，你说眼或者是乃至于身，它可以圆一个以上的对象作为它升起单一事，哦，那么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指南，他说五事种缘尽故，那因五事生取共相尽非自相尽，这样的一种执难呢，意思就是说，以阿毗达摩你们有部的一个正义，有前五世所缘的对象一定是什么？自相尽。哦，这个是基本的定义。那因此呢，他才会基于前面的一个讨论，哦，就是眼可以缘两个、三个，乃至于很多个。哦，那身呢可以缘11种处。哦，那应该就是缘很多共相的境界啦。好，他说他的回答呢，说我们所前面所讨论的这些众多事作为单一事所缘升起的条件，是从处，是从事的志向来说的，但是呢，我们之所以会以五事是取志向尽呢，这个是约十二处中的单一处而谈的，所以他说约处自相许五事生取自相尽，也就是说以眼识来讲的话，他就只取什么色处，那以身，欸，更正，以耳的话他就是取身，所以都是取什么自相，我不会去 取到其他的，但是我取色呢，我可以取什么很多种，不只是比如说我可以同时看到什么红笔跟自动铅笔两种嘛，但是它都属于什么十二处中的什么十二处，所以是自相尽，就是自相尽。那么前面所谈的呢，是从这个所取的这个个别的事，单一的事，那我可以取两个三个到四个以上，那么这样来去说明的。所以以阿毗达摩有部的正义，之所以说五事眼耳鼻舌身取自相尽，是从处来定义，而不是从事，不是从具体的这个对象来去说只能取一个。好，好，那接着呢，先讨论完五事的种缘这样的一个问难之后，接着呢再谈到底同时遇到的对象，那哪一个事可以先升起。他的问题是说，如果身跟舌这两个根所应对的触跟味这两个境界同时接触到的话，那请问哪个事先升起。这个执难者也真的很会挑毛病啦，为什么他会有这个问题？当然我们看起来这个问题好像他故意鸡蛋里挑骨头，但是呢，事实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会遇到，那这样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情况会跟你有部的正宗看法会有冲突。因为我们之前大家应该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曾经说过以有部的正宗一刹那里面不能同时聚起两个心网，一刹那啦，一刹那短短最短的时间，那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质问啊。那如果你同时接触到两个境界的话，比如说我现在身体按桌子，可是我眼睛又在看你们，那不是同时就有眼识跟身识吗？最少那乃至于你看你现在又听到声音，你可能还有闻到味道，对不对？那嘴巴如果还在嚼东西，那不是都有了吗？当然它也是从我们 常人的现实情况来去做提问，来要确定你有不到底是怎么样的看法。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俱舍论主释心的回答。他说随境强盛比是先生，就是哪个境界你感受的比较强烈的，那么他就会瞬间先升起。看似好像你境界同时来，但是呢，如果比如说拿针去刺你，即使你嘴巴呢好像正在吃好吃的，可是同时发生的话，你会怎么样？哇，先觉得很痛，然后才感受到滋味。好，这是其中一种情况。好，那第二种情况呢，弱境它的这种强弱的程度呢是平等的话呢，那么他认为是舌识先起。那原因是什么呢？他认为因为有饮食来去滋润我们的这个生根啊，所以应该是要舌先受味，舌根先去摄受味，那舌识先升起，然后才来引发身识的。好，那么相关的内文解释呢，如我们注脚91，那么有引用了普光的俱舍论记，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法宝的俱舍论述，它的说明，说明是在我们讲义51页，它有更明确的去谈到说取境的先后有四个条件的不同。在我们讲义51页注脚栏的第二行开始，今详取境先后略有四缘：一、由作意不同；二、由根有明昧；三、由境有强弱；四、由境有新旧。作意就是作意心所啦，也就是以我们现代化导师的注解，就是有注意或警觉的意思，注意或警觉。比如说我们现在你们就会突然这就引起你们的注意警觉，那或者是由我们的这个根啊，我们每个人的根看似比较明，可能比如说像以大圣的经典啊，会说娑婆世界的众生是什么所谓的耳根圆通，当然这个可以也许是一种普遍的讲法，也许有人是不一样的，就看每个众生他的色根情况是哪一种会比较好。那第三种呢是境界本身的强弱，那第四种呢是如果是一种比较对我们比较新奇的，就容易引发我们的注意力啊。好，那这是普光的一种说明。那么下面呢也是引用到大毗婆沙论里面的一种看法。那么相关的内容就请大家自行参阅。他这段文也是在说明因为大种的强弱或者是程度数量等等的不同，而造成我们友情在感受上会有不一样，身体的一些个别的前五识会有不同。好，那么到这边为止，请问大家有问题吗？请说。
是饮食方面
来举例，对不对？不是，是他们问题是舌跟身同时在接触到个别的境界之后。
他们后面这一句是食饮身能相续的，就是吃东西饮食方面，舌跟身那个才有
问题。他这句话这一段文的问题是说，当我们的身跟舌同时接触到的境界，就是触跟味同时接触到的时候，第一种情况是随着你所接触的对象它程度的强弱，那么强的它的相关的事就先升起。那第二种情况是说，如果所接触到的对象它的感受的程度是一样的，没有强弱之分，那么舌跟身呢是舌识会先升起。原因是什么呢？它的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友情是借由饮食来去滋润我们的色身， 所以以这样的一种条这样的一种原因条件来去说明舍事会先升起。如果是在境界领取的境界对象它的程度强弱是一样的时候，好，请问还有其他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因为下面的五表色它的段落是蛮长的啦，那为了文义上的完整，那就等我们下一次的上课。那么我们下一次的上课是在国历的3月11号。那在下课之前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都有人可能私底下会说师父您辛苦了。那我刚才跟人家半开玩笑的讲说，其实辛苦的是你们。因为说实在的啦，现在这个没有开玩笑，说实在的，学阿毗达摩对于不论是出家众的，甚至是在佛学院在读学习的也好，或者是甚至以一般的居士来讲，我相信都是蛮艰深困难的，蛮艰深困难的。所以真的对我而言，应该辛苦的是你们，不会是我。那大家辛苦了，希望我们3月11再见。好，那最后同样的回向，请合掌。